最深呢、啊，不过是我们这个人的奴仆，他我们给他个命令，他就犯罪去。我们换句话说，最深是我们犯罪的工具。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你如果犯罪的话，你首先一定是受罪的感动才可以，所以罪还在我们身体里面，对不对？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罪先感动你，所以每一次人要犯罪的时候，就是因为罪。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然后就结成死亡的果子。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怎么犯罪？我们犯罪就是因为罪在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他要引诱我们，他要感动我们，所以他用各种方法来感动我们，他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念头来感动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我这个人是活的，他就容易感动我们，他只要感动我们，我们一受感动，那弟兄姊妹这就犯罪。所以我再说罪怎么产生的，那个谁说的很好，这个马丁路德说的很好，他说啊，今天你没有办法拦阻鸟不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让鸟不在你头上做窝，这个对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见吗？鸟从头上飞过，就等于我们的罪给我们很多很多污秽的建议，但是你不能再让它做窝，你不能点头的。什么时候你意志赞成，这就是罪。所以我们的主说，凡看见妇女动了念头，动了污秽的念头的，那个看在原文是第二次的看，不是第一次的看。如果你第一次看，这个不是罪，乃是等到你看了以后，罪在你里面发动，然后呢叫你再回头去看，那这个就是罪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一个罪能够产生呢？我们的整个的过程很清楚。第一，不要忘记我们到底主，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的主人，主把这个主权交在我们的手里。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罪如果能感动我们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交给身体去犯罪了，明白吗？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好的福音，这里有一个不得了的福音，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已经同进死，结果因着我们已经死了，因着我们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罪就不能感动一个死人，他可以感动个活人，他不能感动一个死人。所以下面你读下去，我们向着罪是已经死了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人已经死了？你要相信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光是替我们死，而且神也在那个地方结束了我们在亚当里面的生，所以我这个人已经死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要像十一节所说的，我们向罪应当看自己是死。这个看在原文是算，这个算呢不是假定的意思，这个算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个算，意思就是说这根本就是事实，这根本就是事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因信称义？你告诉我，因为你相信根据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感谢主，你已经称义了，你得救了。那现在你怎么因信称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圣经说我们救人和他同，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弟兄姊妹，你应该高兴得不得了，原因我这个人已经死了，我这个人向着罪是死的，所以你看罪能不能感动你？罪不能感动你。那么如果罪身失业，结果是什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就完完全全从罪的里面得出释放。所以下面说，因为已死的人，第七节就是那个解释，你看见吗？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是已经死了。我们在什么时候死的？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死了。如果你看见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脱离了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十字架不直接去对付这个罪，没有把罪根拔掉，没有，罪仍旧在我们在，仍旧同在，仍旧在这里。但是现在 神所对付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电，我们知道这个原子核里面呢，在原子里面的故事什么，就是当中有一个原子核，然后外面有些电子，我们知道电子都是带负电，那么原子核里面带着正电，大家都知道阴电跟阳电是彼此相吸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电子，它只要带着负电，它只要在那个轨道上面，你看它就没有办法离开它，它永远是受它的辖制，永远在它的范围里面，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你怎么能够叫这个电子脱离这个原子核的它的能力，它的吸力呢？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你把它拔根拔掉，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呢，你把它电荷把它取消掉，这个也可以，换一句话说，你叫它死。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它仍旧带正电，它仍旧能够吸引你，但是现在怎么样，你把它的电荷把它去掉，变成中性的，那大家看，它如果不带正电，不带负电的话，你看见虽然它的力量很大，但是你看见它已经完全脱离它的权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是罪，这是我们的救人的话，你看这个罪一直要吸引我们，一直要诱惑我们，一直要我们犯罪，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人就受，许多人就身不由己，因为他就像王一样，他就像暴君一样，像尼禄一样，他也像主人一样。那弟兄姊妹，谁能够脱离罪的权势？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一点都不错，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没有人能。但是感谢主，你看成圣的原则在哪里？成圣的原则现在你看见，不是叫罪死，罪没有死，罪一直活到有一天我们主回来叫我们身体得赎为止，所以罪没有死，如果罪不死的话，我们非死不可，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十字架上解决的是我们的救人，十字架上并没有把罪根把它拔掉，那这一点我们仔细读，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才可以。好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死了？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是真的？感谢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尽了，是不是？所以保罗就用我们受尽这件事来告诉我们这个成圣的原则。我们刚刚得救受尽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受尽乃是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所知道的就是受尽乃是得救，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那么起头我们就很纳闷呢，我们到底怎么样得救呢？到底怎么得救呢？当然我们一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已经得救了，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你没有告诉全世界的人，你可以秘密地相信，你仍旧得救，仍旧在神面前得救，但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没有得救，在世人的眼光中你没有得救。所以为什么要受浸呢？受浸就是做一个宣告，就是说不光是你暗中的相信，你乃是告诉全世界说我已经相信了，所以以后呢三缺一他再也不会找到你。那从前呢他每次三缺一他一定找到你，因为你说你如果没有告诉他你信了耶稣，那弟兄姊妹，你在虽然你暗中信了主没有错，但是你根本没有人知道你得救嘛。所以我们在人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劝他们受浸。为什么我们劝他们的受浸？就是告诉他们说，你这样做基督才做得好啊，因为这样你看见说这个世界才不会把你才会把你牢笼住啊，因为你已经蒙恩得救了嘛，所以这样你才能够走健步如飞啊。所以相信是迈左脚，受浸是迈右脚，你就开步走，这就是基督徒就从此以后就开始长进，就开始走路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劝别人受浸，但是不要忘记受浸到底什么意思呢？等到保罗回过头来对罗马的人，他们个个都受了浸，回过头来的时候，然后保罗就告诉他们说，那你们不是受浸了吗？受浸什么意思？受浸乃是与主一同埋葬。如果受浸是，如果今天有人被人拖去埋葬，为什么拖去埋葬？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如果埋葬是真的，就证明什么？他死是真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原来这个受浸的水乃是像坟墓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进到坟墓里面，我们就与主一同埋葬，然后从坟墓里面出来是什么？与主一同复活，是不是很清楚的？那现在不要忘记。所以很明显，我们懂得受浸原来呢是与主一同埋葬，所以那个水就代表坟墓一样，就好像当初的，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就好像当初那个红海一样，那代表那个坟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就表示说从此以后我们就埋在水里面，就好像那些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然后呢什么意思？就是世界红海永远不是，埃及永远就在后面。虽然后来他们还想黄瓜韭菜，他们回不去了，他们想着从前肉锅旁边吃肉，他们回不去了，我们这些人都回不去，因为当中隔了一条水，是不是？所以这样我们很自然的就从世界里面拯救。现在就是世界来说我们这个人完了，就我们来说这个世界也完了。你怎么知道的？因为受浸就是要表明这个。所以我们劝别人呢，你受浸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很多的朋友找来，你要和他们说再见呢，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在犯罪的世界里面我们有份了，三缺一里面没有份，但是我们还是做朋友，我们巴不得你能信耶稣，这个是对的，但是那个犯罪的世界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很喜欢从前呢，从前有人受浸的时候特地请别人来，然后在浸池的上面写四个字，与世长辞。那这个人一进到水里面就和这个世界永远分别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当然从世人来看这个都不大吉利的，是不是？怎么会讲这些事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受浸的意义，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保罗说是断我们若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哦，现在我们明白了。所以我们借着浸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现在我们懂了，原来我们浸到水里面那就是与主同埋葬。那如果今天埋葬是真的，那么现在有人做见证，是不是？你们受浸的时候你不光是拍了照，而且有人做见证。所以如果有一天撒旦告诉你说你还没有死，你怎么可能死？但是不要忘记，你告诉他说我怎么知道我死了？因为我已经被埋葬。如果没有埋葬，他为什么把我，如果没有死怎么把我拖去埋葬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在受浸以前希望和别人谈一谈呢？我们就是看到了有没有得救，得救了他就死了，你明白吗？他只要得救了，那么就很清楚，他如果没有得救你就活埋他。所以基督徒怎么样都不能随便活埋别人，因为他们没有死呢。所以有一件事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相信这个很重要，一信，你看见没有？所以信而受浸，你不能把受浸放在信的前面。信，为什么？信，那就是相信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一切。但是不要忘记，完成了一切不光他替我们死，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就结束了我们在亚当里面的生命。所以旧人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因着我们的受浸埋葬是真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死也是真的。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意思，你再读下去就很清楚了。然后从水里上来，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和主耶稣的形状，复活的形状连接。你看见吗？下面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所以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复活。但是下面怎么说？下面这个第四节说，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不要忘记，这个新生的样式在原文是生命的新样， the newness of life，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字哦，这个很难很难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等到你从水里上来的，你有个样子的，那个样子叫什么？是 newness of life。 那么这个 life 乃是基督的生命，这个不是亚当的生命了，亚当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十字架已经结束了结了，所以在十字架上已经了了。那么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受浸从水里上来以后，信而受，这个都是一连串的。等到我们从水里一上来，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人就已经怎样，我们这个人就已经是从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样子，乃是生命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呢，那个可这个
生命有一个样子，对不对？一个人呢，如果慢慢病了，病。